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嘿、hey, 各位晚上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是思墨的声音在空气当中陪伴着大家。欢迎各位在每个周六的晚上锁定我们的心灵港湾。在今天呢，思墨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和大家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啊，西雅图的天气实在是有点糟糕。今天看到一篇报道，说到周一的时候呢，西雅图的空气质量排名是在全世界的倒数第四位。非常非常差的空气是因为小小的粉尘弥漫了整个的西雅图上空，但是希望不会影响你的好心情，也希望在这样有一点点阴霾的情况下，你依然度过了一个非常晴朗的一周。前段时间呢，刚刚正值国内的高考结束，很多同学呢都已经得到自己或心仪或遗憾的分数。我身边有一个亲戚的朋友呢，他的孩子有跟我聊天，聊到说思墨姐姐，我这次高考考得有点差，那么我需不需要复读呢？我跟他说，我说如果真的很差的话，而且你如果不准备出国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复读比较好。他问我为什么，我说读更好的大学其实是将来能够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这话说到这的时候呢，我稍微停顿了一下，有一点点小迟疑，是因为我在想，真的复读之后会有更好的大学，会有更好的人生吗？其实高考那几天的时候，有些话很流行，说的是高考其实就是所有的年轻人在一起做同一份试题，然后决定去哪座城市，和什么样的人成为同学，做什么工作，今后和谁相知，和谁旅行，或者和谁过一辈子。我后来想了想，更好的大学往往意味着可能更好的城市，更好的学长，更好的同学，更好的专业，更好的老师，更好的学历，还有更好的工作。所以说这些加在一起的话，会让你的人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用一年的复读时间去换取人生更多的选择权，在我看来实在是太划算的事情了。所以说后来我还担心他会迟疑他的选择，我专门给他打过电话，我说就我的观点来看，如果复读能够让你上更好的大学，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你这么做。前段时间我记得我翻看以前思墨做的节目，大约是在我刚刚入电台的时候做过一期叫做读书观影的节目，那是我第一次做这个节目。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呢，必须要读一本书，然后给观众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这样的读后感。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读的那本书是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这个话，其实有一段话是让我在那次节目当中记忆深刻的，后来我也背下来了。我甚至在每一次想要和他们分享为什么读书有用论的时候，我总会拿出来和他们分享。这句话说的是，孩子，我要求你 读书用功，不仅仅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我希望你将来有更多的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的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所以我觉得读书有用论其实并不是说努力学习是为了考试，其实我还蛮反对这个应试教育，但是我觉得读书破万卷真的是开卷有益，它其实是为了让你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我记得啊，还有一本书中写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道选择题。这道选择题是，有一天我们最爱的父母会老去，有可能得了重病进了医院，比如说得了癌症需要化疗，化疗的药物有很多种，其中呢有一种进口药叫做贝伐珠单抗，20000多一针，而且医保也不保障。这个药呢副作用小，不掉头发，化疗后不呕吐，病人还精神。而普通的国产的化疗药呢1000多一针，可以走医保，但是吃了会呕吐，头发会掉光，病人生不如死。半年后病情进展，到时候化疗也没用。于是呢医生给你2套方案，一种是保守治疗，也就是吃中药疼到死，另外呢就是吃一种靶向的进口药，伊瑞莎和凯罗凯，一天一片，每天呢是1000块，不医保全自费，但是效果好，病人吃了以后不昏迷，能躺在床上自如地和你聊天。如果说这是你最最亲的人，你怎么选？可是还能怎么选呢？如果不努力，你就没资格选。其实努力和不努力中间就差着一个选择权。我看过一篇新闻报道，说的是一个故事。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呢，说了这么一件事儿，说是一个实习医生有一天夜里在急诊室当中呢接了2个突然间冲进来的这个农民工，其中一位呢是左手紧紧地握住右手，鲜血直下，另外呢一个呢拿着个酒瓶，瓶子里边泡了半截手指。不用说，这个实习医生知道是手指断了。这时候实习医生记得他的导师说过，现在接的话呢还能来得及，但是超过这个时间以后手指功能就基本不受影响，但是如果超过的话可能这个指头就保不住了。这个农民工问要多少钱，实习医生的导师说大概3000块吧。他愣了一下，他说如果截掉的话要多少钱，导师说道大概就300块钱吧。然后这时候农民工果断地说那就截了吧，不要就不要了。实习医生倒吸了一口气，那一天他终于明白一个道理，贫穷限制的不只是想象力，还有人生的选择权。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弱者无选择，这真的是人生最残酷的事情。最坏的人生或许就是这样没有选择权的人生吧。其实今天要想想讲讲这个选择权的话题，是因为它到底有多重要。其实这3个字重要到超乎你的想象。陆11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我很穷没钱的时候， 觉得找一个月薪一万的男朋友就非常棒了。等到我月薪一万的时候，我觉得两万的男朋友才配得上是我的男朋友。等到月薪到了两万的时候，他又觉得男朋友的月薪怎么着也得到五万吧。然后当我月薪到了五万的时候，就觉得月薪到了十万的男人才入得了我的眼。可是现在呢，陆十一年收入百万了，他说我已经不看月薪找男友了，这种感觉就好像你没有房子，所以特别渴望对方一定要有一个房子，你没有车，所以要求对方一定要有。可是当你拥有了一切，你能自己满足自己的时候，你可能对男人的要求相反的就会变得特别的纯粹。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可以自己买。所以说一个人中最终的安全感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是拥有生活自主的选择权，而且特别是自己给的才是真正的安全感。从前啊，有个故事我觉得误导了很多人。故事是这样的，一位渔夫在海边晒太阳，一位富翁走过来对他说，为什么不去捕鱼呢？渔夫说，捕鱼干什么呀？富翁说，捕鱼你就能挣很多钱啊。渔夫问道，那挣钱又为了做什么呢？挣钱你就可以买一艘更大的船。买大船又做什么呢？这样你就能挣更多的钱。那又能怎么样呢？富翁回答，你就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在海边晒太阳。渔夫说，我现在正在晒太阳啊。这个渔夫和富翁的故事其实误导了很多人。你想，你晒的阳光我现在就晒着呢，你想要拥有的休闲我现在也拥有啊，可是我为什么还要努力的学习努力工作呢？其实这个故事里边两个人看似都在晒太阳，但是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区别。富翁拥有的是选择权，而渔夫没有选择权。我们假设如果渔夫的兜里钱用光了，他还能晒吗？渔夫生了大病，他还能晒吗？渔夫有了好几个娃之后还能晒吗？但是富翁不一样啊，他可以天天晒，而且还可以选择在最好的海滩上面晒，而且也可以选择不晒太阳，可以去山顶看夜景，去湖边吹吹风。康德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所以说拥有选择权的人生才是最幸福的。我们归咎一下，就是最棒的生活状态就是拥有选择权。我们年轻的时候到底为什么要去努力工作努力付出呢？我是一个特别爱看电视的人，当时呢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的火，叫《离婚律师》，这个里边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回答了我们为什么年轻时候要努力的奋斗。电视剧里说，我认真做人努力工作，为的就是当站在我爱的人身边，不管他富甲一方还是一无所有，我都可以张开双手坦然地拥抱他。他富有，我不用觉得自己高攀，他贫穷，我们也不至于落魄。这就是女人努力向上的意义。说白了，努力并不是跟谁来攀比，只是为了想要让人生更有更多的选择权利，想爱自己想爱的人，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然后就都可以实现。这就是奋斗的意义。你拿时间，你拿汗水，去换更多人生的选择权利。而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份让你有安全感的感情在等待着你。说到安全感，我们的生活需要安全感，我们的爱情也需要安全感。我觉得我见到过很多身边的朋友有各色各样的爱情方式，有的炙热如火，有的柔情似水，有的爱情是从早到晚腻在一起的，都是甜话不断，但是也有的是相看不厌，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彼此。可是我自己觉得最好的爱情是势均力敌。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三行情书是这么说的，我们从没有势均力敌过，你居高临下，我落荒而逃，多少年了。萧红曾经也写过，她用她的权力去爱，她的爱让她爱的男人变得强大起来，骄傲起来，随心所欲起来，然后她第一个被伤害。人很多时候啊，可能是通过某种机遇和比自己优秀很多的人在一起，刚开始呢可能还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相处久了之后，两个人的间隙和矛盾就会慢慢增多，可能是学识，也可能是家世，也可能是三观之类的种种。毕竟啊，宠爱这件事情上是挺主观的，即便一个人在爱你的时候不顾一切，他把能给你的，能爱你的都给你了，但是他也有可能随时的抽身而去，这个时候你就一无所有了。所以我常常说，不平衡的爱情都是无法长久的，所以一定要谈势均力敌的爱情，就是那种彼此各有各的擅长，也各自有各自的精彩，可以互相弥补，也会相得益彰，不会有哪一方拖累对方，患得患失，也不会有哪一方是疑心病频犯，只要一会儿看不到对方就担惊受怕。其实仔细想想，两个人这样相处下来还真的挺累的。前几天呢，有一部电影叫做《无问东西》啊，这里边呢有一个镜头飞快地闪过了一个特别清秀的女生，当时很多人都说，看奶茶妹妹。五年前那会儿她还不是刘太太，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看起来就是青春靓丽，活力十足。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并不看好他们的婚姻，觉得是网红配富豪，大概用不了多久就会分手吧。可是后来呢，大家也看到了，张泽天也不是花瓶，他不仅在投资上帮了老公很大的忙，而且在宣传上也替京东省下了一大笔开支。半年前比尔盖茨访问中国，张泽天还用流利的英文讲解了自己的公益项目。所以说，好的感情啊，真的不是坐享其成的，而是互相成就。感情这东西就好像天平，双方都需要不断地为对方付出，才能保持爱情的平衡。因为没有任何一方会永远不知疲倦地为对方付出，如果有一方无论是感情上还是经济上的过分依赖，都会造成两人天平的倾斜甚至垮塌。所以说，要把期望值降低，要把依赖变少，这样子你才能给对方想要的安全感，同时你自己也不怕，不怕到你随时有拥有 离开任何人的权利以及能力。其实爱情里真正舒服的相处模式是这样的，两个人呢保持一点点的距离，既不会完全腻在一起难舍难分，也不会渐行渐远。其实能够让彼此在爱里边保持着一个人的状态和生活，但是在感情上你总知道有一个人站在你的身边。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追求，互相欣赏却不予干预，从来不强行进入对方的世界，也不会奢求另一半对自己是完全理解。其实这一点真的蛮重要的，就是这种相对自由和独立的空间，没有看低，也没有过分的依赖和取悦，对对方的好感都是彼此相互依赖的。其实这一点真的挺重要，因为只有你遇到了一个看上去在感情上旗鼓相当的人，谈一场相得益彰的恋爱，这样才是格外让对方和自己都能够成为更好的人。如果你希望成为更好的人，不妨努力去奋斗，给自己人生更多的选择的权利，因为你要知道越努力越幸运，然后你就会变得更加幸福。不要记得你错过什么，而是要记得你努力的每一个瞬间。你永远都记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一定会有回报，不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而是因为有了希望我们才要有努力坚持。所以说，希望有一天你会觉得你努力的一切都格外值得，你爱的人刚好和你旗鼓相当，然后你们谈一场相得益彰的恋爱，最好不过的就是如此了吧。后来其实仔细想一想，你人生当中遇过的很多人，如果你选择他们和你成为朋友，他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快乐，给你带来更多的知识，又或者是不求甚解的你们在一起就是很合拍。可是怎么样才能找到这样的人呢？仔细想一想，会不会是因为正是因为你的努力让你有了更多的选择的圈层，而那些朋友刚刚好在那里等你，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说，嘿， 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无非是一种最好的状态，你从不必去附庸，你从不必去取悦，你只知道自己更优秀，你也知道自己可以更好。当有一天你站在你喜欢的朋友或者是爱人面前，你会有勇气地说，看过来，你可以选择我，因为我足够优秀，想要和你在一起。如果说人生每一次说话都可以如此有底气，那真的是太开心的事情了。所以说去努力吧，让自己过有选择权的人生，谈一场相得益彰的恋爱，你们势均力敌的生活永远都会为自己的心灵锦上添花。他很好，但是你也不差。如果是这样的爱情，这样的生活，当然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这一期心灵港湾了。特别感谢远在国内的无锡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大家呢可以随时登录到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随时关注我们网站上实时更新的各种资讯。同时呢，你也可以随时的回听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其他的电台节目。您同样也可以关注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新浪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可以与我们实时互动，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可以给我们点歌。我们之后呢，音乐节目也会为大家放送出更多更好听的音乐。我希望无论如何，是在大洋彼岸的国内朋友，还是正处在阴霾当中的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在这一周，在我们八月份的尾巴的时候，能够收获一个快乐的人生哦。虽然人生二字听起来有点大，可是我们永远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你记得，你值得最好的一切。好了，我是思墨，今天祝各位晚安了。如果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不要忘记与我们实时联系哦。这里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是思墨，今晚晚安，好梦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他是风靡当今乐坛的巨星，是拥有金唱片最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传奇人物。吉尼斯世界纪录封他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钢琴家。他就是享誉全球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
9月28日，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将在西雅图 Benaroya Hall 震撼奏响。在线购票 Benaroya Hall 的 Word， 电话购票425-336-0128，425-445-8885。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